弟兄姐妹早安，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上册的讲义，前面还有一两份，现在可以来拿。上一次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就在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在人类中间就分成两种人。我知道我们不能够用外貌完全去判断二分法的把它分成两种人了。我们这样讲是在让大家自己留心自己的心，我是要做哪一种人啊，而不是让大家去抬头四围看看那个人是属于该隐那个路线，这个人是走在赛特的路线的，不是叫你这样做的啊。可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留心这样的事啊。有的人安定在世界上，他们把所有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期盼都放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用这世界上他们所做成的事情来定义他们的人生。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们远远的望见，欢喜迎接那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像亚伯拉罕一样，后来的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把这些事情表现得更加的丰富成熟，所以后来成为走这条路的人的榜样。我们也可以称这条路叫做属天的道路啊，属天的道路。可是在人类堕落被逐离开伊甸园之后，好像被记下来人类所做的第一个对神来讲是有永恒意义的事情，就是创世纪第四章最后一节26节这一段话。这是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提到，我也告诉大家今天要多一点讲到这个，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好吗？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很小的一件事，求告耶和华的名，可是这是圣经里面神会注目会留心的事情。你记得后来亚伯拉罕从他出现在圣经舞台，圣经就很快的陆续的提到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件事情成为组成他的生命的一个核心的事情啊，我相信这是挺要紧的事。我跟大家讲过，许多年前我曾经特别从创世纪我讲了一个系列叫做神的行动啊，我这一次把那一次的讲章有许多了放到这一次的创世纪的讲义里面啊，比方我们提到神说话，神歌唱，那是神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啊。今天我要在这里借着这个人求告神的名，讲到神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叫做神听见啊。求告神的名是人这边我们说的，在神那边是神听见。如果没有神听见，你求告神的名有什么用？神并不是像睡着的人需要你去叫醒他。圣经明确的说，我们不需要叫醒神啊，那是神主动的作为，那是他的行动，他是听人说话的神，神听见，这是神的一个作为，他的一个行动。 事实上因为有这样，人的求告才有意义，而那也正是神人可以跟神接上的一条路径。因为神等着人求告他，他的听是持续的行动，一直预备着要听，也可以说期待着要听。所以什么时候你求告神，就蒙垂听啊。那我们已经讲过，在这个同时，当赛特生了以诺士之后，人类来到第三代，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难道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不求告神的名吗？或者赛特年轻的时候不求告神的名吗？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他们不渴慕，而是因为当很可能当他们刚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有可能他们跟虽然说被赶离神的面，可是他们那种对神的意识，对神的同在的意识，很可能还是蛮浓厚的啊。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刻意的求告神的名，就很自然的就意识到神的同在，好像被包围在神的同在里面，这是我相信的啊。那可是慢慢的，随着你在地上过生活，你已经不再活在那个有源头的地方，有生命树，有生命水的河的地方，所以慢慢的人的心就会被这世界所影响。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开始觉得意识到这些，所以他们开始发现他们必须要主动的来寻求神了，所以他们求告神的名字。也许你可以说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是第一个人类灵修生活的记载，人开始发现他需要灵修生活，对吗？那我们要暂时跳离开我们照着创世纪一章一章这样的次序的讲论，而就着这个题目，人求告神听见，我们来扫描一下整个圣经哈，特别是旧约圣经。紧接着很快我们会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主亚伯拉罕，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了，就是他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最先做的事就是主一座，为耶和华主一座坛，然后求告神的名字啊。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生命人生的船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先留意要定泊在，要下锚在神同在之处，在神的里头。他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不会先留意的是怎么样找到一个舒适的家，好的房子最好房子坐落在好的学区，孩子可以上学，各方面都好。我们在台北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有学区的区分，还是已经有一些了，已经有觉得被人认为生活水平比较高一点，东西也比较贵一点的区域，学区也跟着高着。有的人会注意的是这些更好的一个环境等等。可是我也认识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如果搬家找房子，他们一定会把一件事情考虑进去，很可能是优先考虑， 就是不要离太教会太远。他连找工作都会留意，能够好好的聚会的。我想这个这样的作为跟亚伯拉罕很接近，你知道吧？每到一个地方，想要找到一个好的教会，主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读创世纪的时候，亚伯兰的故事，我觉得他求告神的名字这个生活的样式，很可能很自然的就影响到四周的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很刻意的教他们，很可能也会吧，因为那是神给亚伯兰的托付，将来我们在创世纪十八章要看见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秉公行义遵守我的道。所以这是献给亚伯拉罕家庭传承的一个吩咐。可是我想他自己的榜样很可能影响比他的教导还要更大一点。所以那个撒拉他的妻子替他出的主意，给他找来那个使女夏甲做他的妾，为了得到儿子。那个夏甲在创世纪里面，觉得你们觉得他的故事看起来夏甲有点呆呆的，因为他有点傻啊，他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妇人啊，不太会看时事。他从一个使女，其实所谓使女你知道吧，意思就是一个女奴隶了，那个是还有奴隶制度的时代，被提升成为主人的妾，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是很难得的，他应该要宝贵他得着的机缘，他没有，他骄傲起来对吧，反而去轻看他的女主人，他的祖母。我说他不太聪明就是这样，想也知道他的女主人比他有权势多了，所以就被撒拉赶出去，记不记得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被赶出去的时候，神听见他的呼求，他会祷告。圣经没有用很明确的话来描述，可是我想他会祷告哈、啊。我觉得那是亚伯拉罕给他的影响。后来神去帮助他，领导他，神推听，你记得吧，他求告神听见了，然后神给用智慧教导他一点事情，叫他回去伏在他的祖母的手下。这个可能是圣经最早期的辅导智商了吧？哦，谁给他辅导智商？很好的辅导智商啊！哎，他回去伏在撒拉的泉下，然后神还告诉他，还为他将要生的孩子取了名字，就是以实玛利。你知道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了，神听见，神听见。可是夏甲没有完全学会这个功课，十几年以后，以实玛利长大到十三四岁的时候，撒拉生了以撒，撒拉生了以撒。又过了不知道多少日子，有的认为有可能有好几年，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小婴孩可能吃奶吃很多年的，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有的人甚至认为有可能以撒断奶的时候已经五岁了，这是有可能的啦，毕竟那个时候人也活得比较长。他断奶的时候 父亲当然摆设宴席，有一个庆祝的活动。夏甲跟伊斯玛仪在旁边做了很不该做的事，很傻的事情，在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开玩笑的话，可能是说的话嘲讽到莎拉或者是以撒啊，被莎拉知道了，就坚持要把他赶出去啊。当夏甲跟以斯玛利被赶到外面去，就是后来以斯玛利的后代将要居住的那一大片旷野沙漠地带的时候，他们带出来的食物水吃喝光了，神圣经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我不知道以斯玛利的声音怎么让他听见，哭泣吗？还是真的有发生祷告？即使没有发生祷告，哭泣就是一种祷告，对吧？神听见，嗯。我建议你可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从像这样，并不一定直接讲到祷告的经文，来搜寻跟祷告有关系的蛛丝马迹。事实上，从那里你可以学到许许多多关于祷告的事情，而不是只有特别在讲祷告的经文才学这些事。在出埃及记第二章23节到25节，出埃及记第二章23到25节，那里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相信以色列人在那里做苦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祷告，如果用我们祷告的定义，他们只是发出哀声而已啊，他们发怨言，可是那种发怨言跟后来他们在旷野发怨言是很不一样的。在旷野发怨言，他们其实是有神可以依靠，也经历过神迹，他们还是发怨言。在这里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绝望，做苦工发怨言，所以圣经说神听见。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几千年来，也无论在世界哪些地方，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故事，有许许多多人经验这样的事。当人在走投无路，有时候遇见困境，有时候毫无出路，也没有人同情，没有得到帮助的时候，神却听见人的苦情，伸手帮助他们。有的人觉得像以色列人这样叹息哀求，因为做苦工很绝望的哀求，神就听见他们的哀声，给他们兴起拯救者来。有的觉得会不会有时候我们祷告没有过效，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还没有来到哀求的地步。不过有的人因此就喜欢祷告弄出哀求的声音来，哀求的语调，那个不一定就叫哀求啊。人家以色列人是真的在做苦工，非常的绝望的时候，你真正的遇见痛苦，而且是那种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我想那时候的祷告才叫做哀求，而不是你发出像哀求一样的声音就叫哀求。也许你可以哭泣，可是你的心并没有哭泣，那还不叫做哭泣祷告，知道我的意思？17世纪，英国一位清教徒牧师 Thomas Brooks， 他讲过一段话，有时候我会引用这一段话。 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内心所发出来的声音。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内心所发出来的声音。然后他说，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神当然听不见。他不是说你发出祷告的声音了，他说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灵并没有发出声音来，神当然听不见你的祷告。我常常喜欢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做牧师常常走到一个地方或者去一个 地方服事，总会有一些姊妹带着他们小孩来，请牧师为他们祝福祷告。我几乎每一次我都会告诉他们说，妈妈为孩子祷告比牧师祷告有力量多了。而他们也几乎每一次都是看着我，不太相信我的话，觉得这个牧师好像只是比较谦卑而已。其实不是，我讲的是事实啊。因为牧师要为小孩祷告会有意义，当然牧师有一点属灵的权柄，本身大概就会有一点意义吧。可是那个意义其实也是看接受的人。可是牧师如果要为小孩祷告会真的有果效，我觉得仍然是需要这样的，就是你的祷告是从内心灵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可是你看着一个别人的小孩，你怎么要从心灵里面发出声音为他祝福祷告呢？他不是你的孩子，你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就需要想办法去跟他有同理心，把自己看成好像他的父母或者亲人一样，然后用爱心为他祷告，对吧？还需要蛮努力的。可是妈妈为孩子祷告不用，对不对？他们很自然的就是全心为他祷告。妈妈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心灵会不会发出声音？当然会，他根本不需要开口祷告，心灵就一直在发出声音来的。妈妈想到孩子的时候，他们绝对不需要学习就懂得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这是我很确定的。所以我说的没有错吧，妈妈为孩子祷告比牧师有效多了，这是真实的。我同意这位清教徒牧师 Thomas Brooks 讲的话，神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心灵所发出来的声音。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心灵没有发出声音，神当然听不见。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有另外一个方式讲到这一件事，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宁可带着一颗没有话语在其中的心，胜过带着一些没有心在其中的话语。这有点绕口令，听懂吧？当你祷告的时候，宁可带着一颗没有话语在其中的心，胜过带着一些没有心在其中的话语。我也喜欢哈里斯比，他干脆把祷告说成像这样。我常常觉得那其实是祷告的更大的部分，不像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把祷告几乎都说成是祈求啊，但是其实祈求只是占祷告的我想小一点的部分。你想想看嘛，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24小时，可是你24小时有多少时间会说出祷告的话来呢？那些没有说出祷告话来的时候又能够不住的祷告，显然那个才是祷告更广大的部分，我这样讲没有错吧？而我喜欢写祷告这本书，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北欧挪威吧，那个神学家那个牧师欧哈里斯比所说的话。他说祷告不是别的，乃只是向主举起祷告的眼目。祷告不是别的，乃只是躺卧在他恩典的阳光之下。 做基督徒，老实说，就是得以在阳光中占的一席之地。这是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的那一本书，我最喜欢的话语之一了。祷告那本书，我再读一遍啊。他说：“祷告不是别的，乃只是向主举起祷告的眼目。”意思就是说，就是像我们常常讲的，直望向神，那就是祷告了。祷告并不始于开始讲话。祷告不是别的，乃只是躺卧在他恩典的阳光下。做一个基督徒，老实说，就是得以在阳光下占得一席之地，就是像这样。他是公义的太阳，我们在他的同在里面，徜徉在他的同在里面，那就是祷告的更广大的部分。但我们常常这样学习各种方式的祷告，好吧，就是在其中晓得祷告的真意是那个内在的，而不是在外面的东西。我常常觉得基督徒真的要认真的学这一件事，因为我们的天性啊，很容易这样。我从年轻就常常会看见有弟兄姊妹会提到教会某一个人说啊，他实在是会祷告。为什么他这样讲？他一律都是在教会里面，他一祷告起来就是非常火热大声，而且祷告很长，很多的话，好像所有圣经的话都放在他祷告里面的，这样讲出来，他们就说很会祷告。我很怀疑神也是这样定义谁会祷告的，我非常的怀疑。我不是说那样祷告一定是不好的，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我希望神的儿女一定不要用那个来定义祷告，不是的，你应该眼睛往另外一方面看。虽然那样的人在聚会当中是比较吸引人的眼目的，你应该往另外一边看，看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可能都没有讲话，也许他们正在进行的祷告才是更有核心价值的祷告，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说的。斯布登他就用，他会思想这些事，我想，所以他有时候用别的方式来讲到祷告。他说祷告的最好的形式不过就是一种呼气。他说祷告最好的形式不过就是一种哭泣，好像也是他说的。他说眼泪是一体的祷告，蛮好的想法。可是我刚已经告诉你了，重点仍然是你的内心，而不是你的眼泪。有一个人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几乎综合起来。有一个妇人结婚许多年都没有孩子，每一年到耶路撒冷过节，他总是要去祷告的。他对吃东西没兴趣，虽然大家都是去过节，就是要有宴席，大家一起欢乐，只有他一个常常流泪，然后跑到圣殿去祷告。有一年他又去了，然后在圣殿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出来，嘴唇动一动，没有发出声音，安静的祷告。大祭司那时候年纪大了，坐在旁边，然后就看着他。后来他受不了了，就跟他说：“这个妇女，你不要喝，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还喝酒呢？他自己喝成酒醉成这个样子干什么呢？”一个妇女吓了一跳，睁开眼睛说：“没有，我没有喝酒啊，我是一个心灵愁苦的妇人。”就告诉他的需要。 这个大祭司，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带着很认真的信心讲，还是随意说的话。他就说：“愿神垂听你的祷告。”可是对哈拿来讲不是这样，他是神的大祭司，即使那个时候大这个以利已经是一个过气了的先知跟祭司，不是先知是士师啊，士师跟祭司。但是对这个妇女来讲，那是有意义的。他说的话，他就把它当作是从神来的话，你知道吗？他立刻就把愁容收起来，眼泪擦干，又开始去吃饭。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小孩子，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中中流砥柱的撒母耳。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应该要学一学哈拿的祷告，从这里思想事情嘛，哈。圣经不太着重的强调哈拿做的祷告，只记载这些故事而已。可是就像这样的故事里面，包含了许多有关祷告很好的教学。再请大家看诗篇第六篇，大卫的诗，第一节第二节一起读。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显然大卫生病的样子哈。第三第四节，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再来，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等等。大卫讲这些话的时候，显然从心灵里面讲的，对吧？他不是在堆积辞藻而已，虽然他把它写成很漂亮的一首诗。事实上我有时候鼓励人家把你的祷告的里面的祷告写成话语，而且用像诗的题材写。我的意思不是你一定要押韵要对句，而是用精炼的话来写它。就在你下功夫思考斟酌的语句在那里写的时候，很可能那是让你的心灵里面的负担，你想有的祷告得找一个孔道，一个轨道能够流出来啊，能够表达成有话语这样的一条道路。而且有的时候借着这样做，很可能在其中还会更加深我们那个祷告的负担，也就是说更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也许原来我们还没有那么踏实的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可当我们这样写下来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这样。下一次你应该去试试看，也就是说不要习惯于遇见这些事，无论是讲出来或者是真的要你写，你也是这样就开始写一大堆的话。这样你要写的诗句，其实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用简短的语句写，对不对？祷告也是这样，多半的时候真实有功效的祷告都是短短的，相信我。只有还没有去进入真正祷告的领的时候，才需要那么长的祷告。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要说许多的话，对不对？那我不是说你都不要有长一点的说出来的话的祷告， 可是你一定心里要知道，常常我们需要那个是因为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等到我们真的借着那样进到了祷告的里，非常有可能我们用短短几句话就够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到那时候会觉得根本不需要说什么话。很多时候话语是在预备我们祷告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来一个两个小时的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需要预备。了解我的意思吗？也许这是为什么大卫的诗篇里面一方面充满了祷告，另外一方面充满了一件事，大卫常常讲到他终日等候耶和华，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需要这样停留在神的面前，好叫我们的心预备好祷告。当你祷告到你觉得好像有真的有一个负担，很想把那个负担卸下来的时候，当你祷告到真正的会流眼泪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一定是你遇见困苦流眼泪，有的人可以为别人祷告真的流眼泪，因为他们祷告到从心里面真的有负担。还有如果你能够祷告到你跪下去祷告，等你祷告完站起来的时候你仍然继续在祷告，那才是真实的祷告。到那时候神一定会做工的。所以我们这样的虔诚的心帮助我们的祷告，对吧？哦，所以有时候你确实需要分出时间来在一个地方好安静在那里祷告，甚至有的时候也许需要跪下来祷告等等，有一个敬虔的举动。我们的主也是一样，圣经提到他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说他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看神垂听怎么样的祷告。二十二三节一起读：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下一次你看到那些可怜的人，请记得这段话，至少不要苦待他们。你苦待他们，他必哀求。你不要说我很放心，他不是基督徒，他一定不会跟主祷告。谁说的？他即使不是基督徒，当他哀求的时候，当他发出哀声的时候，即使他是像他的自己的传统信仰，像菩萨或者谁祷告，非常有可能听见祷告的是我们的主，这是我相信的，因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他没有说你不可苦待基督徒寡妇，他没有这样讲，你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他们只要发一点哀声我都会垂听的。对我们来讲，这一段话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应用。如果神这样听，那么如果你善待孤儿寡妇，神一定也会看见，对不对？可是我把这个应用到其中一个点上面，有的时候我会遇见有一些年纪大了一点的父母，特别是妈妈，来跟我提到他儿子的不孝。很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有一位这样的儿女屡次背逆的妈妈说，如果但丁写的地狱是真的，我想会把 这样不孝的儿女放在地狱很多圈那里，很深的地方。地狱大概不是像但丁描写的那个样子了，可是我知道神确实恨恶这一件事。如果是在旧约时代，神判定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其实圣经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神会垂听怎么样的人的祷告，就是被丈夫恶待的、错待的妇女的祷告，纪念他们的眼泪。这个在圣经什么地方谁知道？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二章，我想有这样，有这样的话。那些在家里面很容易对待妻儿有肢体或者言语暴力的男人，最好要留意马拉基书第二章的话。希望你读到那个会有一点害怕，像读到刚刚这段经文一样。诗篇第四篇第三第四节，一起读。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神垂听虔诚人的祷告。下面对虔诚做了一点定义以后，不是指着你祷告的样子的虔诚，或者常常参加聚会而已啊。他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就像这样，虔诚人。有另外一个地方跟我们刚讲的有点类似，诗篇六十九篇三十三节，诗篇六十九篇三十三节，一起读。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你读这些圣经不会注意吗？下一次碰到这种穷乏人、被囚的人，像这些弱势、像这样的人，你就要记得神蛮看重他们，也听他们的祷告的。这不一定是弱势才这样，任何人落到这种很无助的光景的时候，都是祷告最好的时机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得到很深刻的印象，也特别喜欢哈利·斯比奇的祷告。从一起头他提到祷告的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叫做 helpless， 叫做无助。我特别觉得那是他的那本书里面最宝贵的教训之一了。祷告的第一个要素叫做无助 helpless。 设计有无数这种例子，以色列王亚撒记得吧，他呼求神说，唯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人胜过那强盛的人，历代志下十四章的话。你知道他祷告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犹大没有多少人，军队也没多少人，遇见仇敌是百万大军，那个时代百万大军大概是很可怕的一个数目了，那个时代人还没有那么多，可是神使他们得胜，因为他这样祷告。他的儿子约沙法曾经遇见很类似的事情，在被好几个民族的联军围攻的时候，他这样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就这样，那一天神用很奇妙的方式使他们得到拯救，历代志下二十章的故事。事实上我们想到神听见， 神不是只听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我们平常在的房间里面讲的话，神也听见。这是圣经很明白的讲，主耶稣特别说，我们平常说的闲话，神都听见。神还不止听见，神比爱迪生更早就发明了可以把声音留下来复制的方法。因为那时候我们所说的闲话都要句句供出来，都要再放出来给大家听。这些话都是警戒我们，提醒我们。我请大家看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十五节。罗马书十章一起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保罗在这里讲的话很有意思。十八世纪在德国的莫拉维尔弟兄会亲自都伯爵，他把这一段话发展成他们的宣教神学。我觉得那个宣教神学讲的蛮好的，蛮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作为。他说，我们派宣教士去一个未闻福音的地方宣教，其实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是在未闻基督的那个地方，有一些人他们发出声音来，他们发出呼求，他们大概不会知道要呼求主耶稣的名字，因为他们还没听过福音，可他们还是有可能发出呼求的，有可能是一种对真理的追寻，有的是实际上就对神的追寻。就是那些一直的发出的声音达到天庭，所以神就在他的儿女当中开始寻找人，对人说话，等到有人像以赛亚一样听见神说话而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就差遣去传道，使在那里的人听见，他们听的人就信了主的名，就求告神的名字，就延续下去后面的循环。我也觉得我们的服事要常常把像这样的一个循环放在心上。当我们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最好相信像大卫打仗的时候神跟他讲的话，说你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神的使者，有圣灵在你前面走了，所以你会听见桑树梢上沙沙的声音作响的时候，那是神的使者已经先去前面了，懂的意思吧？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才不会一直想我怎样把我这一堆东西塞给他完全没有的人呢？你不会这样想，你会期待它里面已经有一些东西。你记得吧，我常常教导大家这一件事，主耶稣也是这样服侍的，想办法先激发你里面有的东西，然后主的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主并不常凭空加给你完全没有的人。如果你不误会我的话的话，对一个可能好像一无所有的人，主耶稣也想办法让他开始有一点，比方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就有机会发出一个需求来，对吧？如果那个人说啊，没有，我没什么需要，我想主耶稣就会掉头走了。 在讲义上还提到施布真讲的一句话，他说最好的祷告常常是最短的，就像射箭一样，只要箭锋快，射得有力而准确，短也没有关系。就像圣经里面一句话说，像短枪短箭，嗖的一声，就是这样。盼望我们叫更多弟兄姊妹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成为祷告的点，总是在发出祷告来。诗篇116篇1-2节说，诗篇116篇1-2节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这个第二节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也只有20岁吧，很抓住我的一句话，觉得那个就是我整个生命的一个样式，就是既然他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希望你也是这样。希望我们都做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很需要我们继续向神发出这样呼求的声音的时代。为我们青少年的孩子，我们年轻的一代，为我们的环境，为周遭许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不对？那我们继续这样祷告。在圣经里面，在这里紧接着下一章将要提到一个人是过这样祷告生活之下的一个成品，应该可以说一个神用来展示他的作为的一个成品，就是他将要把人做成什么样子，他将要建造的城、建造的国会是什么样子，先具体而为的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就是那个与神同行300年的以诺。他过那样的与神同行的生活，就是因为我想他就是一个求告神的人。从赛特生了以诺士、亚当之后，就人类的第三代开始求告神的名，再走了四代到第七代的时候，出来一个像这样的人，这样的传承很好，你知道吧？哦，一代传一代，而且是美好的传承，所以下一代会比我们更认识神。以诺就是这样，到他那一代的时候，他其实在世界上应该还是一个平凡的人，而且他在平凡生活当中与神同行的。我特别喜欢圣经是这样写的，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又活了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与神同行，后来神把他接去，他就不至于就不在人间了。所以他不是还没有小孩的时候可以好好追求，有了小孩以后说等孩子大了我会好好追求，他不是的，他好像正因为有小孩可能更激发他觉得需要神，他是有了小孩以后开始学习与神同行的，就是像这样，这是求告神的生活这一条谱线的一个具体的成品，神把它摆在圣经里面，要做我们的典范模型，所以神没有让他见死，对不对？其实他最主要不是在这个人知道哦，有一个很奇妙的神迹，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要让我们示范说，我们这样跟随神的人，有一天我们的 destiny， 我们的命运 并不是坟墓，我们的命运是像他一样，是要身体改变，进到永恒里面，与神永远同在的。
请唱颂赞诗选119首，红色的颂赞诗选119首。